很高兴又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其实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题目在这里面，内外一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谦卑，不然就会被谦卑。那我以前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我有去参加一个灵修会，然后在那灵修会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玩一个游戏，所以我不知道你在团契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说，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不能说出我这个字，你如果说出我呢，你就淘汰了。比如说我如果问你说你喜欢喝可乐吗，那你说我喜欢，你就淘汰了，你只能说喜欢。所以这游戏其实很难。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开始玩的时候，我跟第一个人讲话，我不用几秒钟我就淘汰了，然后就不小心说出我这个字。然后在短短的3到4分钟之内，我们那时候有60个人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就结束了。短短3、4分钟，然后就60个人就只剩下一个人还没有说出我这个字。其实这个游戏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要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是蛮重的。我不知道这个我们住在这个西方的这社会里，不管是在学校、在工作或是在媒体上，你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自我的文化。然后美国有一句话说 Look out for number one， 这就是说你要好好的为自己着想，对不对？你就是 number one， 这是美国文化的一个价值观。但是这不只是在社会里面，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是还蛮自我中心的。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这个 T-shirt， 它上面说 I know I'm special because God don't make no junk、okay. 我知道我很特别，因为神从来没有创造垃圾垃圾。虽然这句话讲的是真的，对不对？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且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宝贵的。但是这一句话呢，它其实是蛮自我中心的，因为它都只讲到自己。圣经上一直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如果太注重自己，你如果太一直想到说 我需要什么，我想要什么，就等于是你把自己当做一个偶像在敬拜这样子。所以神要叫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偶像来敬拜。今天我们要看的经节是在马太福音第23章1到12节，就讲到一些人有这种观念，自我中心非常重的一个观念，非常骄傲的一些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经节，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请姐妹读双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
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
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和谨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只会说而不会去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做给人看，他们把荆棘的匣子做大了，衣服的穗子做长了。
他们喜欢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
第七节，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
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父，就是基督。
你们中间最大的必做你们的仆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12节。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第一节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在跟他的门徒和众人讲到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我稍微给大家一点点背景，关于这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盲，他们都不会认字。那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呢，都受过教育的，所以经学家的工作就是拷贝圣经、抄写律法。那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研读圣经，然后教导神的律法。很多时候这经学家他就是法利赛人，所以耶稣会把他们两个归类在一起。 那什么是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呢？摩西的位置就像我们现在美国有一个 Congress， 然后还有一个 Supreme Court。 Congress 是可以设立新的法律或是改变现在法律， Supreme Court 是要审判那违背 法律的那些机构和那些人。所以摩西呢，那时候他就从神领受那些律法， 他就设那些律法给以色列的子民。那同时呢，摩西也在那里审判那些犯罪的人。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就是表示说他们也在给一些新的律法，那同时呢，他们也会去 make sure 确定那些大家都有遵守这个律法，然后去审判那些犯法的人。再来呢，耶稣他开始讲到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的一些想法一些行为。耶稣说，跟他的门徒和众人说，你们要遵守他们所吩咐你们的哦，但是你们要小心，你不要把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当作榜样学习，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会去做。只会说不会去做，我们中文就是假冒为善，对不对？然后英文呢就是 hypocrisy， hypocrite。 英文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戴面具，就像那个面具一样。所以你什么时候戴面具？就是你在演戏的时候要戴面具。像演员啊，他们在演的那个人跟他们自己本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像是戴面具一样在演戏，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好像很圣洁很公义，离上帝好像很接近，但是他们真正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内外没有一致，他们内外没有相称。所以耶稣开始讲到他们的一些行为。第四节呢，耶稣说，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把重担捆起来，像一颗大石头一样压在人的肩头上，让他们喘不过气来。而且呢，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愿意动任何一根指头减轻他们的重量。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个重担到底是什么重担？这个重担其实是神的律法。在诗篇119篇103节说，这讲到神的话，你的话在我的上膛多么甜美，在我的口中比蜂蜜更甜。神的话应该是很美的啊，神的话应该是很甜蜜的啊，但是为什么神的话会变成重担呢？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是怎么样把神的话变成重担压在那些人的这个肩头上呢？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些关于这律法。我们一想到这个律法，我们就想到旧约的十诫，对不对？ The Ten Commandments。 那当然经学家法利赛人遵守十诫啊，但他说，哎，摩西给的这个前五本书哦，摩西五经，就圣经的前五本书里面有很多的规矩，比如说你吃东西不能中间包含着血，然后你吃海里的东西不能有鳞的，就是类似这种规矩。然后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说，你们每一个都要遵守，这些都是律法。所以圣经前五本书有613个律法，所以开始感觉哦，好多律法，很多限制，开始有点重担了。然后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不止这样，他说这些律法我不要你去违背，所以呢，它就像地上的一个坑一样，你在马路上如果有一个很大的坑，一定会有人工作人员会把它围起来嘛，对不对？就让你骑脚踏车不要掉进去，或者开车不要开进去嘛。所以呢，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也是一样，他们会在这个613个律法旁边呢设立更多的律法当作围墙，就是让你不要去接近它。所以我给大家一些例子好了。现在的犹太教有一些人叫做 Orthodox Jews， 他们基本上就是法利赛人的后代，就是遵守一样的东西。那他们给这些限制，比如说你不可以拿笔，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拿笔，因为你拿笔就等于像在工作一样哦，有时候签约啊，开始写报告啊，这就有点像工作。你不可以拿钱，因为呢，安息日说你不可以做买卖嘛，所以你拿钱就会诱惑你要去买东西这样子。你不可以拿铁锤，因为你拿铁锤你就想要敲东西，然后你敲东西你就忘记哦，今天是安息日，你就继续开始你的后面的那个 backyard project 这样子。然后你不可以摘东西，这个很有趣。他们说你不可以摘那个麦子，所以他就说不能摘东西这个行动。他就说 很多人呢，在犹太家庭，他就会安息日就会把镜子给他遮住，因为他说你看镜子的时候，哎，有白头发，哎，你就想要去摘它，那就违背了这个律法。OK， 那最后一个我最喜欢的就是不可以按电梯的按钮。在那个以色列那里有很多这个所谓的 Sabbath elevator、Shabbat elevator， 它就是每一楼都会停哦。啊，门会开关哦，每一楼都会停，你就不用按电梯，你就可以走进去了。你想说，按电梯跟工作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解释给大家听哦。它理论是这样子：你如果按电梯，按那个按钮，那个电呢就会传到那个电梯的马达，当马达开始动的时候，就会产生火花，对不对？然后安息日怎么样？不可以在你们任何的住处生火，所以你按那个按钮就等于是在生火一样，所以呢你就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所以他们就是真的就谨守，就很遵守这些规矩。然后有人估计说，在耶稣那个时代，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设立了1521个安息日的律法，就只是在安息日上面。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不是一个重担？你在安息日只能做什么？大概只能躺在那里。所以呢，我们来比较一下，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给上千个律法你要遵守的，这是一个很重的重担，是一个非常限制你的一个重担。那耶稣给基督徒什么？耶稣说，你们要遵守十诫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问旁边的人，圣经的十诫是什么？他可以十个都跟你讲吗？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基督徒连十诫都背不起来。所以呢，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想说啊，耶稣一定觉得说，你们这些人哦，基督徒连十诫都背不起来。好了，让你简单一点，我就给你两诫就好了。所以耶稣说，马太福音22章37节，他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呢，也和他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重点哦，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你只要遵守这两条，你爱神，你爱人，你就遵守了所有旧约要你的那些律法。因为你如果爱神的话，你就不会自己去做那偶像，你就自己就不会去拜偶像，你也不会去乱用上帝的名。你如果爱人的话，你就不会想要去杀人，你就不会想要去偷他的东西，或是贪他的东西，或是犯奸淫，你也会想要去孝顺你的父母。所以你看，比较一下，耶稣给我们的律法是让我们得到释放的律法，是一个让我们得到自由的律法，因为爱在我们当中。但是经学家和以色列人他给的律法是一个限制你的律法，上千个律法压在你的头上，动都不能动。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N.T. Wright，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的神学家，你如果有读过任何参考书，可能常常都会提到他的名字。他给这个例子我觉得还蛮好的，他说有一天呢，他要跟他的朋友去露营，然后他很久没有露营了，所以他就需要去买那些露营的那个工具嘛。他就去那商店买，就请教那个店员，跟他说，哎，你可不可以介绍我要露营需要什么东西。他就说，哦，你需要一个很温暖的睡袋，因为晚上会冷，然后呢你需要有一个小帐篷，这样子你起来的时候才不会湿嘛。然后他也卖给他一个帽子啊，太阳眼镜啊，手套啊，哦，外套啊，一把小刀子啊，还有那个爬山的那个鞋子。然后这个店员还说，你如果在山上迷路的话，你没有东西吃哦，所以他就卖给他一大堆的罐头。最后他又卖给他一个很大的背包，把这些东西全部塞进去。所以 N.T. Wright 他就把这些东西塞进去那个很重的背包之后，他背不起来啊，太重了，所以他把整个背包放到一个桌子上，然后用背后这样倒进去，他才背得起来。所以当 N.T. Wright 付完钱之后，背起这个背包在那里晃来晃去，很重嘛，他就问那个员工，他就问他说，看起来你对录影很有经验，你可不可以建议给我几个好的那个录影的地方？然后那员工就说，哦，对不起啊，其实我是不去录影的，因为那背包对我来说太重了，我都是去海边度假，很轻松。 所以当 N.T. Wright 听到这个时候，他立刻记得这一段经节，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那个员工就像经学家的法利赛人一样，一直卖给他东西，卖给他罐头，很重的东西，也没有想说要给他减轻任何重量。所以呢，我觉得这例子还蛮有趣的。再来我们看第五节，耶稣开始讲到他们的一些行为了。他说，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做的其实都是要给人家看的， It's all for show。 我们刚才讲到假冒为善，对不对？就是像在演戏一样，所以经学家法利赛人好像在演戏一样。所以 他演什么？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经文的匣子呢，就像那个上面这图片那个一样，就像一个皮的小盒子，然后呢你可以戴在头上或是放在手上，这是有旧约的根基的。在申命记第六章八节说，你也要把这些话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头上做头带，就是要你随时记得上帝的话语。然后他们把这个做大了。还有呢，他把衣服的那个穗子做长了，同样的，这个衣服的穗子也是有旧约的根基。在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节，他说：“神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的边上做穗子，又在穗子上钉上一根蓝色的细带子，这要做你们的穗子，叫你们一看见，重点就记得耶和华的一切命令，并要遵行。一个是提醒你神的话语，一个是提醒你神的律法命令。”这两个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做大做长呢？ It's all for show。 我在1998年的时候有半年的时间住在香港，因为工作的缘故。然后你知道，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到香港，你会发现你穿得像土包子一样，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到香港的时候，它有些地方 很时髦，所以我就一到香港就去买一些衣服啊，然后我还去买了一个名牌的那个皮带，是 Gucci 的。然后那 Gucci 的皮带呢，就是有个 G 嘛，对不对？因为 Gucci 那个扣子。然后 我买了之后就说啊，我跟香港人的水准差不多了。结果有一次呢，我要坐火车从香港坐到广东去开会，然后在那个香港的火车站，我就坐在那里等火车的时候，前面坐一个年轻的男生跟他的女朋友，然后我看那个男生，我就你知道，我看呆了这样子。他跟我皮带是一模一样，哎，只是他的那个 Gucci 的那个扣子比我大六倍。我看到，哇，怎么有卖这种东西？好大的 G 哦！然后我还想说，为什么要戴那么大的一个扣子呢？就是要让人家注意你穿的是 Gucci， 对不对 ？It's all for show。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把匣子做大，把穗子做长。就是要给人家看的，让人家觉得，哎，他这个匣子那么大，放更多金节，他们一定比较圣洁，他们比上帝还要离上帝更接近。It's all for show。再来，耶稣开始讲到他们的一些心态、动机。耶稣说，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喜欢这个宴席上的首位，喜欢会堂里的高位，然后他。喜欢在走在市中心的那个时候，人家跟他说拉比，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所以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想要得到人家的尊敬，想要得到人家的赞美，想要人家把他高举起来，然后呢想要得到神的荣耀。神是看人的心，在那个撒母耳记上十六节，他十六章说，耶和华看人不像我们看人哦，我们看人是看人的行为，然后我们才会去思考说他心里在想什么。神呢是直接可以看你的心，所以神把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给他们这个职位，是要让他们教导以色列人神的话语。结果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利用神给他们的职位，去让自己得到赞美，去让自己得到尊敬，去让自己得到神应该有的荣耀。再来，耶稣就开始勉励他的门徒，还有那些众人。耶稣说：“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 然后呢，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父。难道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比如果你是主日学老师，然后有一天你的学生跟你说老师好，耶稣是要你跟他说不要叫我老师哦，我不是你的老师哦，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耶稣不会要你去否认你做当老师的这个职位。耶稣说你不要像法利赛人喜欢人称呼他们拉比一样，你的动机不要跟他们一样，你不要跟他们一样，就是因为你想要得到人家的赞美你才去当老师，才去当师父。耶稣一直讲的是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服侍的心态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教会服侍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你在教会服侍的动机是什么？是想要得到人家的赞美吗？是想要得到人家的尊敬吗？还是你的动机是因为你爱神还有爱人？你的动机是什么？再来，耶稣这里也说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怪，好像你不能再叫你的亲生的父亲爸爸了，对不对？他这里的父不是指你亲子关系那种父，他这里指的像天主教的那种神父一样，就是你不要一个属灵，把一个人当做你属灵上的父，因为这样子呢，你会把他高举起来，你会把荣耀都归给他，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你要将荣耀归给神，不要将荣耀归给人，因为这样子会让他骄傲。好，所以神在这里一直强调说，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父，那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所有智慧的来源。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他才是你真正属灵上的父亲，因为他创造了你。再来，这一段经节的最后两节就是这段经节的重点。他说你们中间最大的必做你们的仆人，因为你如果高抬自己必被降卑，但是你如果自己谦卑的话，你必被升高。所以我们先来思考，高抬自己必被降卑。如果你心里觉得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这里有一个警告，在箴言第16章18节说，在灭亡之先必有骄傲，在跌倒以前心中高傲。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旧约一个故事，他是以色列历史以来一位非常伟大的国王，但是没有人听过。我一讲到国王，你可能想的是大卫王啊，所罗门啊，甚至有些人想到是扫罗。但是这个国王呢，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你如果把以色列所有的国王摆在一起，这个国王除了所罗门以外，大概是排名第二。他带给以色列兴旺的日子，幸福的日子，他大概排名第二。那这个国王是谁？为什么没有人听过？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历代志下第26章，这个国王名字叫做乌西亚。乌西亚呢，他16岁就登上了宝座，他就成为国王了，因为他父亲过世。然后他掌管以色列，他治理以色列有52年的时间，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他的父母非常的敬畏上帝，所以教导乌西亚，你要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你要寻求上帝。所以乌西亚呢，在成长的过程，他就在寻求上帝。当他寻求上帝的时候，神就很祝福他，让他做一切的事情都非常的亨通。那神是怎么祝福他？基本上是让他打仗是百战百胜。乌西亚打败了这些非利士人，然后在非利士人的土地呢，建了自己的这个城墙啊，自己的城，就是把一些以色列人在那里去掌管这些非利士人。他不只打败非利士人，他还打败了巴利的阿拉伯人，打败了米乌尼人，还有附近的那些亚门人都要给他进贡。乌西亚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咯，他的土地也越来越大了，然后他也越来越富有了。那神是怎么祝福他呢？第二就是让他很富有。他说在这里，耶乌西亚在不同地方建一些这个瞭望楼，就是要 就要保护以色列人嘛，同时也是要保护他的财产，因为他有很多的财产，所以他在不同地方都会挖那个注水池，让他的牲畜，让他那些动物都有东西，都有水可以喝。然后他又种了很多的田，他有很多果园，他有很多葡萄园，他有很多的员工，所以他是非常富有的一位国王。那他的钱都是花在哪里？他很多的钱都是花在他的军队上，他有一个善于作战的军队，军队里面的领袖呢就已经有2600人，那些首领他们的手下有307500人，加起来超过31万人。所以让给大家一个比例哈，乌西亚是差不多耶稣来到这世上的750到800年前，在耶稣那个时代，罗马帝国是掌管整个地中海 Mediterranean 很大的一块土地。然后罗马帝国是怎么掌管呢？它有总共有45到50群的军队在地中海的各处，一群军队有6000人，50群的军队有30万人。乌西亚的军队比罗马帝国的军队还要大，所以你可以想象乌西亚那时候他军队是多么的强盛，在他那时候基本上是一个 world power， 他就是站在这个世界非常强大强盛的一个国家的上面。然后呢，乌西亚很有钱嘛，所以他供应给这些军队所有他们需要作战的，比如说盾牌啊、矛枪、头盔、铠甲、弓箭，还有很多其他的武器。然后乌西亚还有一个 laboratory 这样子一个实验室，去发明新的武器。所以乌西亚这个他掌管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非常的强盛，所以他的名声传到远方哦，非常的强盛一个国家。大家听到乌西亚都知道他是谁。再来发生什么事？乌西亚当他强盛起来，他的心高气傲，他就心高气傲，他开始骄傲起来了。我们刚才看到说，在箴言16:18说，在灭亡之先必有骄傲，在跌倒以前心中高傲。乌西亚他是怎么骄傲的？他不只对人骄傲，因为他已经在所有的人之上了，他是对神骄傲。乌西亚怎么对神骄傲？他有一天进到圣殿里面，他要去烧香，他拿那个香呢要去烧香，然后那个亚撒利亚还有就是大祭司还有其他的80个祭司都要阻止乌西亚，说你不可以进来，你不可以给神烧香。那你可以想说 What's the big deal， 一个国王进去圣殿里面烧香那又怎么样？为什么国王不能进去里面烧香呢？因为旧约有神给一个律法，就是说我把祭司的职分赐给亚伦的后代，就是现在那些祭司要服侍他的赏赐，外人若是进前来就要被处死。乌西亚进去，那些祭司呢敢不敢处死乌西亚？不敢啊，他是一个国王，他是站在这个世界的最上面，谁敢处死他？所以乌西亚怎么样？他就十分的愤怒，看到这些祭司要阻止他，他心里在想说，你们这些祭司，你们这些律法，这一些律法是给别人的，不是给我的。我是国王，哎，我可以设立任何的法律，我全部的国家都要听，都要听的。你这些祭司设立这些律法跟我无关，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敬拜我的神。乌西亚他骄傲，他又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敬拜他的神，结果怎么样？神就处罚他。忽然在他的额头上长了这个大麻风，你知道大麻风是一种皮肤病，它会开始烂掉，对不对？然后有些把你的那个这些 nerves 毁灭掉，你之后手指头就掉了。但是它发生的时候是几个礼拜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这里呢是几秒钟的时间，这些祭司就看到乌西亚的头上开始烂掉了。他看到乌西亚头上开始烂掉，有这大麻风了，然后祭司就赶快把他给赶出去。然后乌西亚呢，发现他的头，哎，怎么了？开始烂掉了。他也不想要停留在那里，所以他自己也冲出去了。然后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之后乌西亚就住在一间隔离的房子里，一辈子都不能再去圣殿敬拜神了，一辈子都不能再进去了。而且呢，他也不能再治理他的国家，他要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最后乌西亚死了，他跟他的祖先埋在一起，在他的墓碑上说，乌西亚，一位伟大的国王，带给以色列50多年的兴旺和平安，对不对？不对，人家记得他是什么？乌西亚，他是个长大麻风的人。一个这么伟大的国王，一个出发点是这么的好，有这么带给以色列人50年的平安和兴旺，这么强大的军队，没有人敢打他，为什么会落到这种下场？人家记得他，都只记得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好可惜啊！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他的灭亡呢？就是骄傲。所以我们回到第12节，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但是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所以现在我给大家5个不同的点来思考，你要怎么样学习谦卑。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常常提醒自己要谦卑啊。这个图片是在我的车子上照的，我有一个小贴纸在我的 dashboard 上面，它在我的那个 windshield 上面，它说 be humble or be humble， 你要谦卑，不然你就会被谦卑。你看的这个第一个反应可能是说，哎，你的车子好脏哦，对不对？真的，我现在看了觉得，哎，真的还蛮脏的。神还没有给我们很大的雨帮我洗车这样子。所以你要谦卑，不然就会被谦卑。所以我开车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哦，开慢一点，对不对？哦，我开车看到这个要上班的时候，好，我上班的时候要谦卑。你要提醒自己要谦卑，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成就是神给你的。就有一个人，他有这张图片，就是一只乌龟坐在一个柱子上，他把这张图片放在他的办公室，就是要常常提醒他要谦卑。怎么提醒他谦卑呢？因为当他看到这只乌龟坐在这个柱子上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只乌龟爬，它是不可能自己爬上去的，一定是有人帮他上去的。所以提醒他说，他现在的这些地位，他现在的名誉，他现在的财产，都是神帮助他，他才有的，神赐给他的。所以你要知道，现在的成就都是神给你的。然后第三呢，是你要将你所得到的赞美献上给神。有一个人叫做 Corrie Ten Boom， 上次苏牧师也有提过，那很久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Corrie Ten Boom 他是一个犹太的妇女，然后他之前那时候不是犹太，德国的女士。之前呢，德国的警察在抓犹太人的时候， Corrie Ten Boom 呢，就是为了要救那些犹太人，帮助一些犹太人，所以就把一些犹太人藏在他们家里面。最后他被发现了，所以那个 Corrie Ten Boom 就被送到那个德国的集中营。那很奇妙的，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很奇妙的被放出来，所以人家就认为是他是大概是搞错了，他就被放出来。当他被放出来之后，他就到世界不同地方去做见证。那每次他做见证的时候都是很感人的，因为他教导的是一个饶恕的一个见证。到最后就会很多人走到他 跟他说谢谢你的分享，我很感谢你这样子分享。然后 Corrie Ten Boom 呢，他不想要自己骄傲起来，所以他是怎么做？他说当有人给他赞美的时候，他就把它当作一朵花一样这样收起来，然后另外一个人给他赞美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花收起来。然后那天晚上他回到他的房间，他就跪下来，就跟耶稣说，这些花都是给你的，这些赞美都是献给你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图片，教导我们要怎么把赞美给上帝，给神。然后第四点，就是你要多看别人的需要。在腓立比书2:4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需要或是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多看别人的事， 你就会这样子是帮助你谦卑的方法。有一个人叫做 Norman Peel， 他说 ：“Humble people don't think less of themselves; they just think about themselves less。”谦卑的人不会低看自己，只会少看自己，多看其他人的需要。像我跟咪咪啊，就是每一年都是想说要怎么教导小孩子去多看别人的需要。那十一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活动，教会活动叫做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它就是一个 shoebox， 一个那个鞋子的盒子里面，你就要装一些礼物，把它包起来，然后呢，他们就会送到其他国家，贫穷的国家，给那些很贫穷的小朋友。所以咪咪都会带小朋友去买一些东西，买一些礼物送给这些贫穷的小朋友嘛。然后呢，咪咪就会叫小朋友自己把那礼物放在盒子里面，把它包起来。然后就跟小朋友说，这个是要帮助其他那个很穷的小朋友。一方面是要提醒我们小朋友说，他们是非常的幸福，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教导他们说，你要多看别人的需要，因为很多人不是像我们一样这么幸福。所以要学习谦卑，要多看别人的需要。然后第五点呢，就是你要效法耶稣，你要拿耶稣来做你的榜样。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这里说耶稣他是神啊，耶稣是神，但是他看到我们的需要，所以他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他取的不是国王的形象，他取的不是有钱人的形象，他取的是一个仆人的形象，是来到这个世上是要来服侍人的。一个神来到世上要来服侍人，他出生的地方不是在皇宫里，他出生不是在医院里，他不是出生在一个房子里，他出生的地方是一个马槽。当他一生出来的时候，就有生命危险，就有一个国王要追杀他，所以一生出来他的父母呢就要逃难。然后耶稣成长的环境也是很谦卑的，他住的那个城市是很多人认为是那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地方，拿撒勒那是什么地方啊？然后当耶稣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他服侍的人都是社会里面最低的地位的人，他是服侍那些瞎子，他让瞎子可以看见，让瘸腿的人可以行走，那个哑巴的可以讲话，他帮助那些耳聋的可以听得见，然后呢，他医治那些大麻风的人，然后也被帮那些被鬼附身的人把他们医治，把那些鬼赶走。耶稣呢来到世上服侍这社会最低的人，他一直谦卑他自己，最后他被恶人所控告，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历史以来最可怕最痛苦的判死刑的工具。耶稣那时候他唯一的财产就是他那时候身上留下来的衣服，但是他连他的衣服都被那些人军人分走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顺服致死，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让我们，他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得到永远的生命。耶稣他谦卑他自己一直到死。再来，我们来一起来读第九到第十一节。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你凡谦卑自己的必备升高，这个是天国的道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你愿意谦卑自己，把你心中的这些 自我的骄傲、自我中心把它摆下来，谦卑的到耶稣面前的话，你就必备升高，你以后就会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这是天国的道理。那最后我一定要讲到这个属灵的军队，不然张牧师不会放过我。 属灵的军队是今年华语的主题。但是属灵的军队是什么样的军队？属灵的军队不是一群基督徒拿了很多圣经的经节，然后到外面去打仗去压人，不是这样子的。属灵的军队是什么？是你拿一个盆子，里面装一些水，然后拿一块布，然后你到外面去帮人家洗脚。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这个才是属灵的军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每次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都会跟我们讲话，你都会教导我们。神啊，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思考你的话语，学习你的样式，要谦卑自己。如果在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还不认识你的，想要认识你，想要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就跟我一起祷告。神啊，我们不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有做错事情过，我们心里有些人可能我们不能饶恕的，我们做过一些事情可能是我们很后悔的，但是神，你说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会饶恕我们。神，就求你饶恕我们，让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罪摆在你那里，求你饶恕，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子民，谦卑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爱里面，可以学习你的样式，可以成为你的子民。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这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门。